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再次欢迎墨尔本过来的 Janet 姐妹，然后也是感谢主，很快就康复了，两周的时间。好，还有两位 Elijah 和 Eno 是吧？两位小弟兄，欢迎你们，感谢神。好，我们再一起来祷告。主啊，是的，我们何等的需要你！我们是你从万民中拣选出来，来承受这永生之恩、生命之恩的。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从你而来，是你的大能在托住万有，也托住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你也在引领我们每一个人的脚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真的认识你，真的明白你。你的话语一解开，主啊，就比那两刃的刀还有力。要让我们真的能够在这世上靠着你的话语，每一天得着生命的玛拿，得着生命的方向，得着生命的力量。主啊，把孩子自己也交在你的手中。孩子是不完全的，说的不对或不完全的地方，求主圣灵亲自做更正或补足的工作。愿我们今天下午真的再一次来认识你的恩典，认识你的大爱，也认识你的全能。我们这样感谢、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我们继续的来分享这个使命的系列哈，有没有经文？今天还没有经文哈。好，我们讲到说神拯救人的最终极的目的，拯救我们的最终极的目的是要带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也就是说，他要带领我们完成这个生命的新造。我们得着儿子的心，得着这个神儿子的生命，他要带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所以，我们是活出主的生命来荣耀他，来见证他。我们说，我们的生命的目的就是要来荣耀神，来见证神。我们怎么样荣耀他？是我们得着了神的生命，得着神儿子的生命，得着儿子的心，我们来用这个生命来荣耀见证神。那神用的方法，我们说到神用的方法是关系法，是恩典法，就是说，就像以弗所书第一章所向我们启示的，就是他赐给我们新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然后我们因着这个身份，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关系，我们进到这个新的关系，我们会得着一个新的心灵。我们得着进到新的关系，你的心灵、你的眼光、你的感动、你的生命体验就都开始不一样了，对吗？我们说你这个人从你这个人从一个少女，哎，突然变成了妻子，你变成了母亲，你整个的生命体验、你的眼光、你的感动，因着关系的变化，你这个人就开始改变。你的感受，你的整个生命体验都改变哈，所以比如说一个大大咧咧的一个女孩子，一个很大大咧咧，然后她妈妈就跟她说："你要改呀，你要改你这个毛病啊，你要改呀。"可是怎么也改不了。你呢，把她放到一个关系里，让她做母亲，你把她放到，你不用整天唠唠叨叨说你要改，她改不了，对吗？你让她当母亲，你不用说，她当了母亲，她大大咧咧的那些毛病，她自然。他说：“我们生命怎么改变？不够，你没有那个愿力，就是你那个愿望不够强烈。我为什么要改我这个大大咧咧的毛病？但是，当人在一个爱的里面的时候，那个爱使人产生了一个愿意改变的力量，那个力量很强大，对吗？ 那个力量非常的强大，他大大咧咧的毛病，因着爱这个孩子，他就开始有节制，他就有控制，他愿意改，所以他的生命就改变了。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的生命，我们一生的目标，我们就生命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改变，就是神造我们，就完成这个生命的新造，不断的更新，不断改变，是怎么改？不是靠我们的意志法，说我主啊，我要改变我这个毛病，我这个毛病，那个罪，这个毛病，不是靠我们改，它是在一个关系里面，在恩典里面，在爱里面，让你生出一个愿意改变的力量，这就是神的大智慧。所以这是他的拯救法，这是他的拯，这也是以弗所书向我们所揭示的这个神的大智慧，这个真理哈。所以神他用他的爱和恩典来拯救我们，他把我们带进一个新的关系里，是一个爱的关系。所以呢，这个爱的大能，然后我们在这个爱的关系里面，我们相信，信，我相信我是神的儿子，我一下就有了蒙爱感。我一下就有了安全感，然后我一下就有了满足感、价值感、尊贵感，就都有了，对吗？你相信，你就有了感，你的感动不一样，你的眼光也开始不一样，你看万事的眼光不一样了，感动开始不一样了，然后我们也愿意他来带领我们，我们愿意跟从，我们愿意顺服。所以常常我们说基督徒你要顺服，顺服的那个力量很重要，是你是只有在爱的关系里面我们才愿意顺服，你也才能够顺服的，我们是愿意成就他的旨意了。我就不愿意，我不再偏行己路，不再为我自己而活，主啊，你要成就什么，你的旨意是什么，你要我去做什么，我愿意被差派，我愿意行在你为我所你差派我做的那件事情上。所以我们就开始，我们就有了使命，我们也就有了使命。所以每一个这个就叫被拯救，这个他的拯救法，我们说的是他的拯救法哈，它不是一个冲销拯救我们，怎么拯救我们，蒙拯救，我们与神和好，然后他也给我们一个新的托付，你就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也就托付给了我们。所以我们也劝人与神和好，然后他们得新的生命，进到爱的关系里面，这都是我们要传讲的，这是我们要把真理向人传讲的。所以我们这个系列呢，我们就是讲到说，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使命，也叫大使命，就是我们得了这个恩典，我们也有了这个职分，向万民来传讲这个大好的福音，得生命，得永生，这个大好的福音，所以这个也叫大使命哈。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大使命的几个重点哈。还有人比较容易误解的地方，我们清清楚楚的来看这个大使命哈，有几个重点。那我们先还是来读一下大使命的经文。这个，看一个，我就怕它掉下来。教师长今天不在，我就觉得要掉下来似的。好，我们一起来哈。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你再读一下，还有一段，还有经文吗？后面？好，那先不要读了，你先回到前面那个经文哈。好，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非常的熟悉啊，我们非常的熟悉，但是我不知道有几个重点你有没有抓到？你有没有有几个重点哈？有没有抓到？第一个重点就是传福音的对象。就是说他说大使命嘛，你们要去传嘛，那向谁传？下一页。我们向谁传？第一应该是一，下一页没关系哈。第一个重点就是向谁传，到哪儿传，就是传福音的对象是什么哈。可能我们觉得说，哎，这对啊，我们都知道啊，向万民传福音，向全世界全人类传。但为什么耶稣那个时候那么要强调要传到地极？因为犹太人他们是选民，犹太人他当时有一种被拣选的选民的骄傲的，他们有，所以他不跟人来往的， 什么撒玛利亚人，他都认为是不洁净的，所以他们认为就是那种一种被就选民的骄傲。那好处，福音也是给我的，我们是特殊人种，我们是特殊民族，所以他们会有这样的一种骄傲，一种种族的一种骄傲哈。所以但是神，其实神的心意是什么？神是拣选你，然后从你开始传。所以当我们常常说神拣选了我们，他体现的不是我好。犹太人说我是神的选民，那因为我好嘛，所以他选我。不是这个原则，神是按着怜悯的原则选的。他选谁？他是怜悯的原则，可能因为你软弱他选你。拣选是体现了神的主权，我选你，然后让福音从你开始传出去。所以不是这个只是肥水不流外人田，我是选民，这个都是给我的哈。然后这就是一种叫人的罪性啊，就变成这样了。所以他要强调是要万民的，是要万民的。所以当他们开始不向外传的时候呢，神就会允许那个逼迫的来到，逼迫来到。一开始逼迫来到之后呢，然后他们就开始四散，然后去什么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原来是没有跟他们没关系的，开始去了撒玛利亚，然后又去了安提阿建立教会，然后向地中海，就地中海沿岸，就像去地中海地区来传福音。所以神允许这个逼迫，因为他们就想着自己在那个耶路撒冷就待着了，所以神是要我们传，向万民传福音哈。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有一些的难处也好，有一些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也要查验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广传福音的心，我们传福音的那个火，如果你的火熄了，上帝会允许一些环境领导来催促你要传的。我有时候在想哈，万民传，我们家那个地方印度人比较多，我好像从来没想过给印度人传啊，万民啊，其实这个福音就是往西嘛哈。我在想，哎，对呀，我怎么好像从来没有想过给我们邻居那些印度人传福音呢？是的呀，万民传啊，我们有这个责任哈。好，第二个重点啊，第一个是传给谁，到哪儿传。第二个重点就是传什么样的福音。他说得很清楚，他说是让万民做我的门徒，也就是我们传与神和好的福音。这个和好到什么程度？这个福音应该使人愿意做主的门徒的。你传的福音是不是让他做主的门徒的福音，还是只是一个求地上的好处的福音？就这个福音它的深度，你传的是什么样的福音？你传的是什么样的福音？这个福音最后是让使人他是愿意做主的门徒，愿意跟随耶稣，愿意效法耶稣。舍己，就我们既然讲了很多啊，是舍己，所以我们是传讲舍己的福音。就你到底传什么样的福音，这地方讲得很清楚，是要做门徒的。那门徒的特征是舍己的，所以我们是传讲一个舍己的福音，传舍己的福音。这个就讲到福音的深度，讲到这个福音的深度。今日的教会呢，我们当代的这个传福音有一个误区，就是把福音肤浅化。所以如果你认识的是肤浅的福音，你传的也就是肤浅的福音了。你传的是舍己的福音吗？我们传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福音？这讲到福音的一个深度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我们脑子里面觉得，哎，传福音嘛，就把一个人带到教会来就好了啊，他受洗了啊，好了，我传福音了，我传了几个人，我传好了啊，他受洗了啊，他接受了，他认为有神了，我们就觉得传了，我今天传了一个、两个、三个哈，我们会把它给表面化、肤浅化，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误区啊。所以神福音是要给我们生命的，你要讲清楚。这个福音是神要给我们生命，我们最后是生命被改变，像他一样有一个舍己的生命，然后这个生命承接永恒，这个生命承接永恒，不是一个地上得好处，说啊，上帝会怎么，你接了福音你会得病得医治啊，你会怎么样，有什么好处啊，上帝可以帮你啊，干这干那的，不是这样。上帝 他最终的目的是把生命给我们，这就是福音带来的最终极的那个目的哈，是要给我们给生命。那这个生命一定是你已经得着了那个舍己的生命，舍己的生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传福音，我们不太可，或者说我们传的，不是那么的深，不是那么的全面。但是其实啊，我现在在想哈。其实我们就照着神给我们的领受，你传这个全备的福音，你传舍己的福音。如果这个人他是神拣选的，他会领受的，他会领受的。你不要怕说，哎呦，这个太深了，哎呦，这让他死哦，这个是怎么样啊？不，你传，这是给你生命的福音哈。我就记得那个去年应该三四月份第一次奎妮姐来，我记得特清楚，三月底大概是我们那时候在讲舍己系列，我。舍己系列，前年了哦，前年啊，去年三月底，今年还没完呢啊，去年三月底啊，然后因为那天我其实心里边在想，因为我们讲舍己还蛮深的，你知道吗？那个信息，我心里就在想，哎呀，这个信息可能他不一定第一次来啊，不一定能听得懂啊，我在想不一定能听得懂啊。可是奎迪姐她之后跟我说，她我听明白了，破碎，她听懂了。他就说，哦，原来我儿子这些所有的事情就是为了来破碎我里面这些谎言，让我的生命改变的。他第一堂他就听明白了。所以我就是说，我们不用怕，其实人如果他真是神眷，他能听得懂的，他听得懂。好，这是第二个哈，就我们传怎样的福音，这个是传怎样的福音。第三个，为他们施洗归入主名，对吗？我们传福音还有为他们施洗然后归入主名哈。那这个是讲到说福音要把人带到什么地步呢？是把他们从世界分别出来了。你不要以为我听了福音是在地上得好处，跟着地上的人一块挣更多的钱，发更多的财啊。不是的，这个福音是最后是把你分别出来了，你分别出来了，归入主名了，是分别的。也就是我们的所想所愿目标，人生目标被福音给更新了，被福音改变了，跟世人是不一样的。世人只是以地上的好处为目标，我们挣更多的钱，然后更长寿，更发财，就是地上的这些好处为目标。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向着永恒了，是积攒天上的财宝。我们的目标不是在这地上，不是地上的好处。所以这个是讲到福音要把人给分别出来，它是把你分别出来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传福音要讲的，不是说让我们发财更怎么样，在地上更好的日子或怎么样哈。啊，这是第三个重点哈。第四个重点是关乎神的应许，也就是你怎么传福音，你怎么传。他说你传，我与你同在，是我跟你一起去传的，不是你靠你自己传。你怎么传？我与你同在，我加添你的恩赐，我加添你的力量，我加添你的能力，是因为是我差派你成就我想成就的事，所以我一定会与你同在的，这是一个应许。所以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越来越有力量的，应该是会越来越有恩赐能力，它会加添的，它会加添。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我们的生命好像总是有点好像有点闷闷不乐啦，好像软塌塌的没有力量，我们也要查验你是否走在他的心意里面，你是否正在做他在热心要成就的事，我们是不是在走在我他给我的这个使命中。好，那这个是使命哈。那圣经中还讲到诫命，对吗？是吧？圣经中还有诫命，那是诫命重要还是使命重要？我观察很多的教会啊，我觉得很多的教会都高举使命的，高举大使命，我觉得有点高过了诫命。所以我们今天看看到底是使命重要呢，还是诫命重要？那使命和诫命他们有什么关系呢？他们有什么关系呢？对啊，大使命，对啊，是神说大使命，他也说了诫命啊。那我们到底是重视诫命，还是有没有像重视使命那么重视诫命？然后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哈？那我们今天来读一下，我们来也是很熟悉的经文啊，这都是使命诫命经文，都是很熟悉的。我们来读一下今天的诫命的经文， 好，一起来。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罗马书：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哥林多前书：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好，约翰一书：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好，没有了吧？就这个。好，好，我们读了一段经文哈。诫命英文就是 commandment， 命令、规条，就你一定要去做的。那什么叫第一诫命？最重要的诫命，就是说所有诫命当中，我们最要遵行的、最要遵行的就是这个命令，也就我们有没有看重最要的、第一重要的。还有，你守住这一条，你就是守住了全条。就是你守住了这个，你就不会奸淫了，你也不会杀人了。只要你有这样的爱，能爱人如己，你是不可能犯那些罪的，你是不可能。所以守住这一条，就守住了全条。所以我们的，它是给我们一个方向，我们的一个聚焦，就是说你不要去针对这个，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你针对你有没有爱，你只要能爱他，你就守住了，其他就都守住了。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爱人如己，你就不会犯罪了。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爱心哈。那约翰一书讲到，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爱神爱人，这个就是爱神爱人嘛，就是最大的诫命，爱神爱人。那这个爱神和爱人的精义是什么？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爱神和爱人的精义是什么哈。那我们看约翰一书刚才说到，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首先讲到这个爱的源头，爱是有一个源头的。也就是说，一个人你能够爱神，你能够爱人如己，那是因为什么？因为你先领受了爱。你一定是先领受的。也就是说，人自己，你不是靠自己生产爱。我老说人不生产爱，你不生产爱，你是管子，你是个水龙头，你是连了那个源头，水从你流过来了，你就能爱了，就这么，就这个源头。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人不是爱的源头，神是爱的源头。所以当我们说你能爱神的时候，你也是先领受了爱，用神的爱来爱神，来爱神哈。好，那神就是爱，住在爱里的就是住在神里面，住在爱里的。我们之前讲到说，我们灵魂吃的动作是什么？就是信。灵魂吃的动作哈，我信，我就吃到了，我相信他的爱，我就支取了这个恩典，我里面就被爱充满。所以灵魂的吃的动作就是信。所以住在爱里面，就是你一直相信，你一直吃嘛，你住在那儿，你被它泡着，你就一直可以领受，就是一持续性的一个相信，一直相信。然后你领受到了满意的程度的时候，满意的时候就叫爱既完全。就你领受到满意的时候，那些黑暗的什么惧怕呀、贪心啊，他这个地方其实不光是讲这个，讲一个惧怕的问题啊，他讲到我们那些所有的那些罪念啊，从惧怕、忧虑、贪心、嫉妒、纷争，就这些他都消散掉了。就爱完全的时候，也就是说，什么叫做爱神爱人？其实他是说，当你里面 满满的都是爱的时候，你是透过这个爱去看弟兄，你透过这个爱去看万事，对吗？你透过这个爱去看神，你透过这个爱去看一切，这个就叫我们是透过这个爱。所以他说，如果你今天恨你的弟兄，你恨弟兄说明你没有透过这个爱，你没有透过爱去看他，你也就不是爱神的。你就是，也就是说我们里面，你里面是满满的是爱的时候，你一定是透过爱来看待一切的。也就是说心里满满的装着爱，这就是爱神爱人的精义在这个地方。如果你没有这个爱，你说我爱神我不爱人，他说你是说谎的，你说谎的，因为你不可能戴着墨镜看他，又戴着白镜看神，你不可能。你的心里装的是什么，你就只能透过他来看了。如果你心里面满满的是爱，你也就是爱神了。就是，所以爱神爱人的这个精义是讲到我们的里面充满了神的爱，以至于我们是透过这个爱去看待一切，看待一切。还有你会凡事，就是你做事，因为你心里充满了爱，你做事情的动机，你看人，你都是一个出于一个祝福的意念，都是一个祝福的意念。就是我们那个属性都变了，属性都就像那个花儿，我一直用这个花儿，这个花儿它放香哈，花儿放香它不是根据你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来取决我给不给你香气，它的属性就是放香的。所以我们什么叫我们里面满了爱，你的属性你就是带着爱的眼光，所以好人歹人你都会爱他，你都会爱他，所以爱好人爱歹人你都会爱他。你透过这个爱来看待，也就是当我们看人，你通过爱去看人的软弱的时候，你生出来的是怜悯不是定罪。你透过爱来看这个人的软弱，你生出来的是怜悯不是定罪。你透过这个爱来面对人的伤害的时候，你是饶恕，你是饶恕或者是忍耐。就像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说赦免他们，就当他面对人的伤害，他透过爱来看这些人的时候，他的反应是赦免，是饶恕，是饶恕哈。所以当我们透过爱的心来面对委屈，我们就可以忍耐得住。所以哥林多前书那个爱的篇章哈，它实际上是讲到说，当一个人他心里满满都是有爱的时候，他的一些表现是什么？你心里有爱，你就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就不就是，他是说你们心里充满爱的时候的证据是什么呢？就是你看事情，你的反应已经不一样了。你不可能嫉妒。如果你还看人不顺眼，如果你还会嫉妒，说明你里面爱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所以你没有透过爱在看，你没有透过爱在看。所以上帝说这个第一诫命，他的意思是什么？就让我们心里面充满了爱。让我们透过这个爱来看待一切。所以他说你们做凡事都要凭爱心而做，是这个意思哈。就是说你们做凡事都是透过爱，你每一天我们的里面的爱都要充满。也就是我们经常说我们心中有爱，你向人就是不管这个人怎么样对待你，哎，你的反应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是透过爱在反应，透过爱在反应。也就是我们的爱的水位很高，爱的水位很高。好，那我自己哈，我自己有的时候就看这人不顺眼了，等等等等等等，好，我的水位又掉下去了，啊，这个可以来帮助我们查验，好，帮助我们查验。那我们看一下，那为什么有的人他心里爱很多哈，有的人他的爱少？的确是这样，你看你的反应嘛。你的反应是什么？哎，你喂，哎，他的反应怎么是这样饶恕？他都是那个耶稣，别人都扎他、钉他，他还是这个反应哦。那个爱是多么的满呢、啊？满溢出来哈、啊。那我们的爱的原理是什么？我们都说我们生命成长就是爱的成长，就是我们的爱心到底有多少？我们的爱心的成长，那他这个爱的成长、爱的水位怎么样？我的爱心能够提升一些呢？我们的爱的，对，我们生命成长就是爱上的提升嘛。那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爱心更多一些哈？那我们看一下爱的原理。 就是这个爱的原理，我们来读路加福音。好，这个我们读一下，这个也是我们之前讲过的一段经文哈。路加福音7:41-47，我们一起来。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好，还有吗？哦，以弗所书，我们一起来。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好啊，人有一个问题哈，为什么我们会觉得爱人很难？我们会觉得说爱神爱人很难，因为我们以为那个爱是我的意志力发出来的，好像我能够生产爱，哇，我要更爱神，我完全错了，一定是我们是蒙受者，说神先爱我们，所以这个得着爱心的这个途径，这个方法原来是错的，不是意志法，一定是我先蒙受了，我领受到了恩典之后，我们就生出了这个爱哈。所以这一段经文哈，我们看到这个女人，耶稣说她的爱，再看一下前面那段经文啊，那个英文的，对，她说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爱怎么样可以多出来呢？怎么样可以多起来呢？英文是说 ，as her great love has shown， 就是说，正如她所显示出来这么大的爱。正如就是他被赦免了多，所以他显出来他的爱就多。什么意思呢？我们看根据上下文，那是恩多得恩免的人，他的爱就多。他不是欠了50两，然后你前面那个50两，然后都是无力偿还，所以你多得了恩免，多得恩免的人，他的爱就多。我也欠你50两，他欠了你5两，你都开恩了，然后我就特别特别的感恩，然后我的爱就特别特别的多，就这个意思。所以什么我们说爱的提升是你的蒙恩感，你被恩免的那个感如果强烈的话，你的爱就多。你说为什么叫爱多哈？所以知道自己有这么多的罪，所以说知罪的人他比较容易有爱。知罪的人，也就是他赦免的多嘛。知罪的人，我知道我有很多罪，我知道我是罪魁，然后那他都赦免了，所以我的感恩之心，我的蒙恩感就强烈，我的蒙恩感就强烈，我的爱就会多，我的爱就会多。那没有这种蒙恩感的，他的爱就少。所以跟这个蒙恩感相对应的一个词哈，反义词是什么？它的反义词就是理所当然，就 I take it for granted， 我觉得这是我理所当然该得的，那你不会有爱的，因为你没有蒙恩感，你的爱一定少。所以为什么溺爱家庭出来的孩子，他最糟糕的是什么？最糟糕是他感觉他所有都是理所当然，就这个地方害死他的，他一定不可能爱你的。他 take everything for granted， 他觉得溺爱家庭的孩子 不会，他不会感恩，他不会爱，是因为他觉得是我理所当然的。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哈，就是跟这个蒙恩感，跟这个蒙恩感是有关系。而蒙恩感跟我知罪多少有关系，我知罪多少是有关系的啊。所以爱，你这个人有没有爱，跟他的知识没有太多关系，对吗？跟你的知识，你可能把那个哥林多前书都背下来，爱的所有经文都可以背下来，但如果你不知罪，你不可能有爱的。你如果不知罪的，你那个爱也没有根基的，你不可能的。所以跟那个知识没有太多关系，跟我们看见自己的罪和我们又领受这样的一个赦免之恩，我看见了他的恩，这个是有关系的。他决定了你的爱是多少，决定里面是有没有爱的。所以不一定是那个神学院的院长爱多，不一定是我们站讲台的人爱多，我们知识很多啊，不一定是你在生命当中你真的认识到自己的罪，然后又知道他恩免被恩待了，看见恩典的人他的爱多。所以那个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那个税吏，还有这个女人，他很多的罪被赦免了，他的爱，他里面这是爱的一个原理，他里面就生出了很多爱。所以自义的法利赛人，他认为我挺好的呀，我没有，我不需要你的恩典，他的爱就少，他的爱就少啊。所以可以说是蒙恩感生出了爱心，生出了这个爱心，你也就有了爱的能力，有了爱的能力啊。我记得那个星期三的时候，那个有一个姐妹就在门训那个课上嘛，她做的那个见证，她就说她母亲然后当时在医院里面就都不行了，然后神就突然就医治她了，她蒙受了一个极大的恩惠之后，她说我愿意，我都愿意为神死，就蒙受了恩惠以后，那个人是可以为神去死的。就所以爱是怎么生出来的？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改变的？是你蒙恩了，你能认识到你真的领受到恩惠，我们的生命就开始改变了，我们的生命就开始改变。所以从知罪相信神的恩典，就生出了这种蒙恩感，就开始你的爱就开始成长了。所以不断地看见自己的罪，不断地知道他又赦免了我，不断地看见恩典，你的爱就开始成长，就越来越谦卑。爱就是，爱是这么成长的，爱是这么成长起来的。所以人的生命也是这么改变的，这也就是上帝的方法了。上帝怎么改变我们？它是恩典法。人的心是只有在恩典当中才能开始改变，它不是靠意志力，不是，就是相对的就是那个意志法嘛。所以我不能爱神，不能爱神，因为你都要靠你自己在爱，你当然爱不了神，你那个爱的原理就错了，你根本就不生产爱。所以我们在一个蒙恩的确据中，蒙恩的确就生出了一个愿意改变的心，那生命才开始改变，那个生命的改变就开始了。所以这个方向是对的，这个途径是对的，不是走这条路的你会律法主义，你会到会有机控告，靠自己，那是另外一条路，那是一条路，另外一条路哈。所以我们人的改变是始于内在的改变，始于先蒙了恩，看见了恩，我们是愿意改变，知道自己不配，然后我们又看见了神的恩，有这个蒙恩的确据，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也就是我们爱的改变，我们里面的爱就开始生出来了，爱就生出来了。所以那个雨果的悲惨世界嘛，那个冉阿让他不是蒙恩了吗？他怎么也改不了，他小偷就偷，就是改不了，然后在一个神父家偷了人家银器，然后人家赦免了他，蒙恩了之后，他成为一个很有爱心的人呐。他后来很有爱心呐，他的爱开始出来，爱是这么来的，是从蒙爱，从蒙恩开始生出来的。好，所以一个常常数算主恩的人，他的爱就成长得快。常常数算主恩的人，他的爱成长得快。所以人的生命本质上哈，我们的成长，生命成长就是在爱上的成长，就是在爱上的成长。所以上帝给我们的这个路呢，就是给我们新身份、新关系，我们确信，所以我们是信，我们信，我们就蒙恩了，我们就有，你就有那个蒙恩的感觉哈，就有那个蒙恩感，使我们的爱心呢叫有根有基。这个爱从你里面生出来，从蒙恩的这个心生出来的爱叫有根有基。那什么叫无根无基呢？ 什么叫无根无基？那就是比如说你在人间，你爱我，我就爱你，但是这个关系是不稳定的，哪天你不爱我了，咱俩关系那个，咱俩关，因为那个关系是决定你有没有爱吗？那个、关系不稳呐、啊，所以叫无根无基。你人家爱你，你就爱他；他不爱你，就不爱。那个爱是无根无基的，因为神给我们的关系是不改变的，这个关系不改变啊，永远他爱你，把你，你是他的儿子，关系不变，所以你那个爱蒙恩，你可以永远是不改变的。在那个根基上，就是爱心是有根有茎，它叫 being rooted and established in love， 就是我们一切都基于他的爱，对他的绝对的爱的确信，这个就成为你生出爱的一个根基。你生出爱的根基是基于他不变的爱，他不变的爱哈。然后呢，他说让神在我们里面相信神的爱的时候，他说让神一切充满的就充满了你们，你信，他就还是说你信就住在他里面嘛。充满了以后会怎么样？充满了以后，我们里面看一切的眼光就开始不一样了，开始一切的凡事都从爱出发，我们的感动，我们的眼光，刚才我们说的，我们面对苦难的反应都会不一样的，面对所有的事情就都不一样了。就像约瑟的心灵，我们说约瑟的心灵，他是一个蒙爱的儿子，约瑟的心灵是叫什么？绝对得胜的，因为他的心灵已经决定了，因为他的反应，你看他面对各种苦难的反应，他跟一个缺爱症的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所以他的心灵是跟人不一样的，所以他的心灵已经决定了他绝对的得胜，因为灵界决定了他的现象世界，他在灵界他的心灵已经得胜了，所以他绝对是一个得胜的生活。好，那神能照着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好，还没完哦，你里边充满了爱之后，神就要借你做工了。你不要以为就完了，我每天爱充满，好好好，哎，然后没完，然后他就要借着你这个里面的这个大能大力，然后成就，然后就要超过你的所想所求。也就是说，我们里面你不要小看哦，你里面这个爱，所以其实这个就是第一诫命哦。第一诫命不是说你靠你爱人，是你被爱充满，是这个意思，让你满满的有爱心。然后我们的心里面充满爱的时候，神会借着你去做大事的。他做什么大事？他可以改变人的心，他可以改变人的心灵。天使天君就开始在人的心中做工，临战是这么打的哈。所以传福音最大的能力是什么？传福音是属灵征战，对吗？那个人心中各种那个黑暗的那些谎言呐、一些错误的观念啊，然后骄傲啊，那个东西是我们这嘴巴能改变的吗？那个不是，那个是灵战，那个是天使天君圣灵要在他里边改一下的，做一个工。而天使什么时候做工？就是当你心里运行的大能大力的时候，他就要来做工了。他就要，所以我们就说，当我们心里面有信心有爱的时候，祷告就大有权柄。权柄的意思要带下天使的工作呀，你心里面天使就要来在人心中做里边那个洁净的工作，破碎的工作，神就要开始来做这个大功了。所以传福音最大的能力是爱人灵魂的心，是你的爱人灵魂的心，是你传福音最大的能力，因为它带来的是天使的工作，不是你传，你带着这个心就好了，然后天使会在人心中去做工的，他来做工，远超过你所想所求的。我就又想起云姐妹了，就是他这个生日嘛，我那个弟妹老早就哎，云姐妹哪天过生日，哎呀，我们要给他怎么弄啊，什么60岁生日啊，我说哦，我又忘了，过两天他又说，哎呀，要过生日了。然后他就一定要那天跑来拿了一大堆的东西啊。我觉得云姐妹，其实我弟妹他们住他家就住了几天哈，云姐妹也没给我传什么福音哈，没说什么，因为大家都没怎么说话，因为就医院嘛，没怎么说，但是天使做工了。天使做工了，天使做了很大的工啊， 我们人我们嘴巴上没有做什么，但是天使那个大能大力，他是改变人整个的心灵的。说天使做工，除去我们里面的很多的谎言或者很多的骄傲。好，那诫命，所以传福音不是方法，乃是心，是心法，不是方法，是心法，是心。这个因为是属灵征战嘛，所以跟你的心灵有关系。你的迫切祷告、流泪祷告，那个以前我在原来那个教会的时候，我的牧师他就说，他说他是怎么信主的，就是他们在韩国哈，然后那个姐姐第一个信主的，然后就在教会天天就哭啊。说你把，他跟我说，他说你父母怎么信主，你把你的眼泪都收在皮带里头，你的那个哭吧，你就跟神，你就迫切的那种心啊，就可以了。他说就可以了哈。他说他姐姐就是天天在神面前就哭啊，他们在韩国，然后他们全家就都信主了哈，他们全家后来就都信主了。好，那我们看一下哈，诫命和使命的关系。那我们就看一下哈，诫命跟大使命的关系。活在诫命里才能行在使命中，活在诫命里才能行在使命中。也就是说因为它是属灵征战，所以它是跟你的心灵有关系的。你的心灵有大能大力，上帝就差派天使能做工，所以它的能力是在心灵。传福音是属灵征战，所以是跟我们的心灵有关系。否则我们会以为啊，我就现在讲讲这个传福音的这个很多错误的观念哈，我们以为动动脑筋动动嘴巴，我们就会以为是动动脑筋和动动嘴巴，对吗？心不动，心不动啊，动动脑筋动动嘴巴的事啊。其实我觉得教会如果太过于老讲使命不讲诫命，他是没有力量去传的。老是搞一些活动，好像我们这个做活动就是在传福音。不是的，是你当时你跟这个人接触的时候你的心灵状态，那个决定天使怎么做工。是，所以说是心法哈，是心法。嗯，神能借着运行在我们心中的爱，他能够做远做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可以说使命有点像我们生命中的那个方向盘，我知道我要做，我要传福音，我知道这个方向盘。诫命就是我们心中充满了这个爱，有点像那个发动机，有点像那个发动，它给你一个力量，你就可以行上你。所以我下一页哈，就是我们传福音的这个使命感是被爱，哎，还有一个前面，我们是被爱推动的还是被责任推动的？就是我们传福音的这个力量，你这方向是对的，但是我们这个推动的力量，你有爱吗？有爱的话就说明你这个车有发动机，你就可以上去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传福音有一个误区，就是以为心中没有爱可以传福音。心中没有爱是不可以传福音的，你不能传了，你不能传，因为那是属灵征战的，没有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警醒的哈。你说的那个话就可能是明的锣响的吧，就是明的锣，你传福音就是明的锣，要不然怎么老说啊说啊说，可能就是明的锣响的吧。所以我们就要知道我们活在诫命。我今天想说就是这个诫命，我们里面心里面常常充满了神的爱，非常的重要，非常，这是第一诫命哦，这个是第一诫命。可是很多很多时候我们提大使命的时候次数会比这个诫命多，对吗？我们会讲使命多过讲诫命的，讲诫命，诫命就是第一重要的，那是最重要的。你没有活在这个爱里面，人不能传福音，人不能传福音。所以他也就是说，也就决定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祷告的次序，祷告，他也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法。其实福音真理是带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活法。什么生活法？ 什么祷告法？就是每一天我们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要恢复关系。他赐给我们这个关系身份，然后我们才能有对的感动，然后你才有力量，你才心里充满了爱，因为是从他来的嘛。所以我们的生活法，我们的祷告的次序就已经决定了，首先是什么？首先是恢复关系，恢复你的身份。每天早晨再来，因为我们会忘记，我们会忘记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会忘记他的拯救法，就是把我们带进关系。你进了关系，你才能去做所有后面的事情。所以叫第一诫命，你必须先进到他的爱里，被他的爱充满，你才有这样的爱心，从爱看看一切。所以就决定了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生活的次序，他已经给我们定好了。恢复关系，第一个是恢复关系，先确认你的身份，蒙爱的，绝对蒙爱的。所以我现在哈，我早上起床，我第一件事儿，我就说，我现在是在神的家里，我不是在我自己的家。我觉得如果你们有家的人哈，你要看你的这些家人呢，就是第二关系才对，是吧？才对。也就是你先要恢复这个家是我跟神的，这是第一关系啊，那些是第二关系。然后在你跟神的这个关系里面确认恩典支取，然后让你里面的爱被他充满，这叫爱神爱人的基础啊。所以你爱不了，就是因为你想靠你自己爱。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爱的原理讲清楚哈，恢复关系，被爱充满，运行在你的大灵大力，上帝来做事，就是这个意思。生活法是他来做事，我们只负责让我的心灵被饱足哈，被饱足。好，第一个就是恢复关系，然后确信你是儿子。这个关系不是什么关系啊，是儿子。那儿子的意思就是蒙爱的，被保护的，尊贵的，有价值的，然后顺服的。这就是我们儿子的心嘛。所以这是每天早晨都要记得，因为我们会忘记，人是健忘的不得了。人又好就活又成孤儿了，或者是我家里这个关系就是我的第一关系。你想在这个家关系里边想找爱，不可能。这个是让你付出的，这个，所以这个要搞清楚。我们的第一关系，它是给我们提供能源的第一关系哈。所以早上起来，我每天早上想，第一，我一上早上想，这个家是我跟神的啊，我是女儿，所以呢，我什么重担都可以交托，我不行的就都可以交托，都交托。然后我还是被爱充满的，我也不需要人的爱，不用不用，我很满足，我很满足。你要先把这个第一关系你要活好了，你先活好，充分利用这个关系啊，这是神的心意，给我们关系，然后给我们身份，带来的是心灵的满足和大能大力，和大能大力哈。这是心啊。第二个，先恢复了关系，然后求主要光照我们。啊，先不要这个，还要往再往后。它次序我觉得，第二个是什么呢？恢复美意的眼光。我们也会忘记的。你是儿子的话，就什么事都是好事啊，对吗？你是蒙爱的儿子，那就家里边所有事都是好事。所以你要在你生活当中每天都确定都是美意，你要确信这个是美意。我们会忘记的，又害怕了啊，又不行了。所以是美意，我们一定是先要确定。它是美意，然后查验那个美意。就我们在36课一直学我们的生活法，就是相信美意，然后查验美意，然后顺服，然后你跟随那个美意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的生活法，就是这么先恢复儿子，先恢复关系，然后确认每天每件事情都是美意的好的，然后去查验，然后去跟随。那有一个美意一定有，就是它会光照我们的问题，这个就是美意之一。这个是美意之一啊，美意之一就是来光照我们生命的问题。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一直在讲知罪是最难的，知罪，而且是一生，我们是全黑的。我们这个全黑很抽象，我真的全黑吗？我真的全黑吗？你不会认为你全黑的。所以我们一生都在知罪，都在蒙光照。也就是说，你当我们蒙了光照，我们才有一个不配感，对吗？你有不配感了，你才生出感恩的心啊，然后你才有爱的嘛，刚才有这个嘛，对吗？所以我们一辈子要有你一个不配感要加深的， 现在我们其实理所当然啊，神爱我呀，神爱我呀，我都理所当然的，就是我该得，我好呀，他选我呀，啊，我好呀，不是的，是那个不配感要加深，是全黑的，我们没有认识到那个全黑，所以很多的事情，第一个要察言美意的是他光照我什么，第一个是他要光照我什么，然后我们会有一个蒙光照之后，我们才会有那个不配感。我们会说，天哪，我这么黑，他还爱我，他还赦免我，你就开始有感恩了，就开始蒙恩了，那个爱就开始上来了，那个爱心就成长了，爱心就成长了。好，那查验美意，我们是，所以生活法是确信美意，然后查验美意，然后顺服那个美意而生活。我就上周我们的姐妹做见证哈，我就再讲讲我怎么样查验美意哈。他那个房子买错了，然后我就查验一下那个阶段，我查验那个美意哈。第一个我查验到的美意是，我因为我问神，我要不要出手嘛？我要不要行动？对，我得查验上帝的美意是什么，他有没有让我行动？那第一个美意我查验的是，神已经借着这件事情让我们的姐妹谦卑了。对吗？就是说，哎呀，我不行，我着急了，然后我没有等候神，我就靠我自己做主，我就拍脑门就做决定哈。那他已经，这神的美意就是让我们谦卑，他已经谦卑了。如果他还没有谦卑，我不会出手的，我要等，我等到那个美意成就了。我要等到那个美意，第一个美意成就了，在那个美意，我看他就是已经谦卑了，已经生命改变了。已经谦卑了，已经改变了。我说好，那第一个美意是这个，已经好了。第二个美意，上帝他不是要来让我们受苦啊，不是故意要来害我们，对吗？第二个美意就是他要让，第一个美意是让我知道我不能做我的主。第二个美意是神能，就是摩西的那个，我要看神的能力啊。所以我看见神的美意是两个，一个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能，第二个你别玩了，别，上帝不是故意让你受苦。上帝还要来彰显他的能力恩典，他是对我们好的，他不会让我们白白在那儿受苦。所以我知道第二个是要彰显他的大能，我是相信，我看见了这个美意，所以我说我陪他一起走，因为我看见了，然后我们一起查验，我们一起往前走，就一起往前走。那我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很有信心，因为我知道神的美意是要彰显他的大能，就是说你在任何境况我都能带你出来，你在任何的困境上帝都有办法起死回生，起死回生能力。所以我就很有信心，所以我就可以有一些祷告，什么上帝你放一套房子出来呀，什么什么什么的，因为你很有信心这个是他的旨意，他要显能啊，所以他是会放房子的，他会带我们出来，所以你就查验而跟随而行。所以跟随跟从，然后所以那个对美意的查验，所以那每天首先是关系儿子的心，然后每一件事情你都认为它是美意，你就在平安当中你可以查验了，否则你会惧惧怕怕的，或者你觉得简直就是糟糕透顶，然后就完全没有，好像没有神，然后自己就很绝望。不是的，神是要来祝福我们。所以第二个就是我们是查验美意而跟随的这个生活法。那第三个，恢复使命。人又会忘记使命了，人会忘记使命。神给我们这样的爱，给我们这样的爱的充满，这样的一个关系，他还是要我们行走在他给我们的那个使命上。而当你走在他给我们的那个使命上时，他会以他的同在来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的生命在你行走的那个过程当中，他也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其实生命的改变不是靠意志，不是我们自己改变的，都是神他加添，他更新，他开启，都是他在做，他一直在做。那我们就要顺服在他的那个道路上啊，按着他的那个次序，按着他现在的那个指引，我们活在当中，他就开始改变了，他就开始加添你的力量了。所以那么是从关系和身份的这个确认开始，一定是这个开始哈。那所以就是每一天哈，下一页哈，所以每一天的亲近神，每一天的与主的亲交很重要。 你一定是花时间的，一定要确认，但是你的感动会不一样的，你确认，然后那个整个的生命的力量会不一样，就是从恢复关系，确认身份，每一天都进到他给我们的新的关系，新的身份，新的力量，新的生命，是每一天都能够体验到的，每一天要活在其间，活在其间哈。好，那我们信息就到这，下面还有吗？对，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先打出来，就是凭信。再看一下那一节是什么？那个与主亲交，就是凭信让自己的生命福音化，就是我刚才说的恢复关系、恢复身份，凭着信，凭着信进入。我相信你给我一个新的关系，我相信我是你的儿女，我相信，所以这个就叫，然后你的生命就被福音化了，你的生命就被改变，你的感动就不一样了，每天你的生命力就开始重新，就开始有生命，所以这个叫与主亲交，是让福音把我们的生命来更新。所以神的话语不是知识，神的话语是带来生命的，你信，他就让你的生命更新了，就生命就开始更新了哈。那下一句。哦，前面那个，哦，对，使命是被爱来推动的。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就诫命和使命的关系，就是使命是被诫命而推动着，是它是一个动力。所以我们的使命不要靠自己传福音，是被爱而推动，是先要有一个心里满满的爱，你也才能传福音，才能够走在使命中哈。好，我们看一下后面的问题。你是否意识到传福音是属灵征战？有没有意识到传福音不是动脑子对动嘴巴的事情，它是属灵的征战。第二个，你传福音是被责任推动还是被爱推动？就我应该给我妈传福音，我应该给她传福音，还是你特别爱她的灵魂，你里面被爱充满，然后你通过那个爱的眼睛看到失丧的灵魂，里面有一种哭泣，有一种焦急，那个是被爱推动的还是被责任推动的？然后请操练做任何事都凭爱心而做。哥林多前书不说你们要做任何事都凭爱心而做，你这个时候就发现你非跟主亲交不可，因为我们没有。你如果真的凡事都要求自己是凭爱心而做的话，你就会发现你一定要跟主好多的亲交，因为没有，要不就出不来，没有，你我们自己不生产吗？没有。然后请分享你每天是怎样与主亲交，这个是花时间，这个亲近神一定有这个恢复关系啊，重复的这个。好，我们看一下今天要背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 Do everything in love。 这个很难哦，很难哦，这个非常难，我跟你说，你发现那个爱心就没有，到时候就没有，你就停，那些别做了。这个很难的，这一句话非常难。你当你想要去按照这个话去做的时候，你就发现很难。哇，你就觉得我又没有被爱，我又有点缺爱症了，我的眼光又开始不对了，又开始看人不顺眼了，什么什么的就没有了哈。我们再来一遍，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爱心而做。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好，起立，一起来唱。